打人会断呐、啊，唯独铜条打人是不会断的。铜条是做椅子的哈、啊、那个东西，所以我是常常跪在地上的一个孩子。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我心里面很想念我的大弟。后来我大弟不做工程师了，他就把自己奉献也做传道人了。所以我们家里，我爸爸说，大女儿信了耶稣，大儿子又信了耶稣，将来有时候要拜我呢。所以我父亲呢对我们非常厉害，所以我每一次5点的时候就一直看我的弟弟回家了没有，在学校里。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心里很平安，我怕他也受了这些痛苦遭害。感谢神，在这样环境这么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爱主，仍然把自己奉献给主，这是我最感谢神的一件事。后来当我快要20岁的时候，我非常想把我自己奉献在神学院读书。当我要到神学院的时候，我只能够穿木屐呀、擦脚哈、皮鞋用报纸包着，圣经也用报纸包着。这样子呢，我父亲就看不见我这个报纸是包什么，他只看见我穿木屐呀、啊，我连衣服都不敢带呀、啊，所以我就出去了。教会的一个年轻的姊妹也来带我，所以我们就2个人一起走。他说：“你要不要看看，翻过头看看你的爸爸呢？”我说：“不可以的，我若翻过头看我的爸爸，我就跑回去了，我就不奉献我自己了。那怎么样？就走吧。”我说：“是。”所以我只穿一套衣服，报纸一个是拿了我的鞋子，另外一个报纸包着的是我的圣经。我家里离火车站只有15分钟，当我到了火车站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传道人都在火车站等我。他说：“你来了，你没有带衣服吗？”我说：“我不能带，我一带了我就不能奉献我自己成为神的儿女，为神服侍，我一定不能带。”哇，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们就把外面的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他说：“你带着这些衣服走吧。”当我在火车里的时候，我家里从苗栗到台北要1.5个钟头的时间，我在火车里就跪下来祷告，祷告到我到了台北。我因为有气喘病，这个气管炎，我说：“主啊，我明天就不能再看医生了，你就是我唯一的医生啊，主，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所以当我就平安的到了学校，我每一个星期我一定给我的父亲母亲写信，至少要写一封信， 我母亲我父亲最喜欢看的信就是看我的信啊，他每天就看，他说这孩子不错哦，每天在学校里的生活那么好，真好祝福他啊，真是一个好孩子。我为了要让我父亲不要担心，知道我是个好孩子，我一定写信给我的爸爸。我一共写了三年，寒假暑假的时候我不敢回家，因为我怕我回到家以后我又出不来了，所以我就在埃韦德，台湾北投的埃韦德孤儿院教书，寒假暑假我都在孤儿院教书。当我在孤儿院教书的时候，他们也常常给我一些钱，那我在学校里生活也都非常好，真是感谢神。我把我自己一生奉献在主前，寒假暑假我不敢回家，我怕我回了家我就出不来了。但是我常常问我的弟弟说，妈妈爸爸对我怎么样？他说，妈妈好想念你，爸爸说你是一个好孩子。当我在学校里读书一个月的时候，我白天穿的衣服晚上我就洗洗，就吊在屋顶上，第二天我就干了，我就可以穿它。一个月以后清晨八点钟的时候，我的母亲啊带了我的皮箱啊就到了学校来了，人家说你的妈妈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后来我出来的时候我说，妈妈你来了。他说，我们好想念你啊，你是我们家的好孩子啊，我们都不忘记你的，爸爸也好想念你啊，我们就把你的皮箱带来了，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就这样子，我一直顾念我的母亲，在台北的时候顾念她。因着这样，我的妈妈就信耶稣了，这是神极大的恩典啊。我弟弟工程师不做，自己奉献自己在浸信会里面做牧师啊，这是很感谢主，这是神极大的恩典。因为我的奉献，我在神面前的奉献，我的那个气喘病啊就这样子完全好了，一直好到现在，真是很感谢神。我绝对相信神，不管我害了什么病，我靠主一定得胜，主就帮助我，也帮助我的兄弟姐妹。我不能再讲了，因为我的见证太多太多，我真是要把荣耀赞美都归给神。有任何的病都不用怕，靠主耶稣能释放我们，感谢主， 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刚才师母分享他的这个得救跟他的奉献的一些经过哈，这些都是非常奇妙。因为我们在台湾客家人要信主非常非常的困难，只有千分之一的基督的百姓是基督徒，客家人一千个人才一个人信主。所以在苗栗我是头一个出俗的果子，第一个在那个教会信主受洗的。我们那时候跟我们同年龄的这些孩子们才有机会信主，老年人根本就不会到教会去，非常非常的艰难。 而且信了主要受很大的逼迫，很多人父母亲就要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他们只好又回去拜偶像。这是非常的一种非常困难的环境啊，就是父母亲反对你，整个亲族反对你，是非常的厉害啊！感谢主。那今天我要分享信息之前，我想要请有五位好不好？自愿的，在这两天这两次的聚会里面，你有经历到圣灵的触摸，或者说的新的方言，或者有新的很大的感受的啊？因为有几个人好像说他们要分享见证，给你们机会，短短的见证好不好？一个人差不多两分钟，有吗？啊，自动出来，哪一位都可以出来。好，你出来。好，下一个，预备好。
兄弟姊妹，大家晚上好。我今天很激动能在这儿做见证，因为我在2009年的时候在这儿做过一次见证，多少年以后神又把我召回来，让我当时我是因为也是遇见神特会才走出了这个教会，因为那时我是用人的左眼去看神迹，我认为去神特会的时候呢，那些神迹我看不懂，然后我就用我们人的智慧说这是封建或者是迷信，那时我就走出了这个教会。但是今天呢，圣灵充满我，让我今天在这儿做见证，给神迹做见证，感谢主。今天上午呢，我们听了赖牧师的讲道，其中说方言有五个益处，第一个益处就是建造自己的灵命，第二个益处完了，脑袋不好使了，第三个益处就是给不信的人做证据，第五个益处是让我们在医治释放赞美敬拜和有更大的能力。我现在有点很激动哈，所以我现在站在这儿呢，就是做第三点，给不信的人做证据。昨天晚上我就坐在那儿，因为我参加过，从我回到教会来后吧，参加了几次这个圣灵，就是神特会，我特别渴望被圣灵充满，但是呢一直没有那么强烈。昨天哈，我在那个位置上坐的时候呢，当牧师让我们大家说方言的时候，我的女儿坐在我旁边，我的同事白洁坐在我的旁边，我真的就是内空是放空自己，而且我头脑里就是有一个图像，是我跪在地上，有一个人他穿着白色的袍子这样的扶着我，然后我刚开始呢，就像牧师说的，我第一句说不出来我不会说的语言，我就用我说，神呐，请你给我语言的能力，请你给我传福音的能力，请你让我做一个温柔的女人，做一个好妻子，好好妈妈，好父母的好儿女，做同事的好朋友。当我说着说着，我这个语言就变了，就说出来我听不懂的话，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且我感觉到哈，牧师和师母好像就在这里边走，然后呢就到我的身边的时候，我的声音更大，那时候我这个两个行的热泪就流下来了。我那时候我感觉哈，我是第一个是好像我心里有一些委屈，有一些出来了，第二个是我真的感谢神真的充满我，让我说方言。我觉得神让我说方言也是让我真的是做见证。然后昨天晚上我回到家以后哈，然后11点半的时候我给白霞姊妹打了个电话，因为我没给入北组长打，他因为他有那个什么跳舞，我怕他时间和我不一样，我说我明天早晨10点钟我一定要去，我从来没有这么积极过要参加神特会，要因为我今天上班，我跟我老板说，我说我一定要去，他说你答应上班你一定要上班，我说不行，我说我这次就想去，我就想有更大得着，我不管你批评我也好。最后我们老板今天上班去了，让我来教会，真的。然后我昨天11点半的时候我给白霞姊妹打电话，我说白霞你明天能不能绕道接我一下，他说他刚开始第一句话说，我说你睡了吗，他说我累坏了，我已经躺在床上了，你三更半夜有什么急事吗，我说有啊，我说明天你一定要载我去，他说我明天早上要能起的我就给你打电话。今天早上啊，对，打完跟他打完电话之后， 我就躺在床上，因为我以前说练方言需要操练，我就想把这个圣灵充满继续保持，然后我就躺在床上。我刚开始还是说的我们普通话，我还是说感谢赞美主，你创造了万物，创造了我们的祖先，也借此创造了我，让我拥有我现在所有的一切，我要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我要让你主宰我的生命，因为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接着我再下说的话我就听不懂了，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我就控制不住自己，我的两手就这样的接受，然后就在颤抖，然后我的身体，因为我是有一点风湿，我经常很冷，我每次来主堂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投诉哈，这空调开得太大了，我每次都穿得很暖，然后我昨天特意加了一条衬裤，然后又穿了一个厚的外套来的，然后我就我在说方言的时候哈，我就觉得我浑身哈，我的舌头在动，我控制不住，我的嘴唇在动，然后我的喉咙在动，再有我的丹田在动，我就觉得是这些在动，然后我的脑袋里的意象就是有我跪拜在下边，有主在这面搀拉着我，然后我越来越激动越来越激动，之后后来我自己控制不住，我说慢点说慢点说慢点说，后来我就觉得我的身体哈，就是一个热量在传递，就是一个热量在，我的手就在颤抖，后来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然后今天早晨哈，我就说我会方言了，我今天早晨，因为我每天早晨我最近都在感谢赞美主，我又把相同的话刚开始用我们的普通话又说了一遍，之后圣灵又有的感动，又让我说那些话，又让我说，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后来我因为白霞姊妹是8:35给我打的电话，她说我一定接你，在家等我，我就在床上，我就这样。我现在举着这个手，我发现我有点颤，有点麻的感觉，真的，你们能看到吗？然后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我就浑身发热哈，哎呦，我真的感动的哈，就落泪了。然后呢，我的女儿在另一个房间，我的楼下有租客。然后后来我就说不能太大声了，影响到别人，因为早晨嘛，因为别人还以为我怎么样呢。然后呢，我就后来我慢慢就结束了，因为我的舌头真的控制不住。结束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身体是热的，从头到尾的热。我平时身体是凉的。我就身体是热的，然后我抬眼去看，我就不敢睁，不好意思，就不想睁眼睛，我就想浸泡在这里边，浸泡在这个爱里边，因为那个时候哈，有四句歌词进到我的脑子里，这四句歌词和它的韵律一起进到了我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那个歌词是这样的，给我点时间。那首歌谁会唱？就是说，我心已和说，有了你还要什么？大家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吗？有，我心与主心相连，我要一心跟随主，永不改变。这四句歌词和韵律一遍，从我这左脑哈，一遍一遍的走，一遍一遍的走，一遍一遍的走，走了五遍，什么都没有，就一遍走。后来我就不想睁眼睛，但是后来我说我睁开眼睛看看几点了哈，那个时候是9:21，我就觉得那个时间可短了，可幸福的很，但是那个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时了，就是一个小时我的嘴在说东西，我控制不住。真的感谢赞美主，今天早上10:00我又来到这儿了，然后牧师在给我们挨个摁头的时候哈，他说我要教你们新的方言。我今天刚开始我说的语言我感觉像俄罗斯语带串儿的，你知道，后来慢慢我就感觉是韩语，你知道吧，是那种硬邦邦的，然后就是亚洲语言，然后就是都是我听不懂的话了，真的就是那样。哎呦，感谢赞美主，我真的是被圣灵充满了。我也知道哈，我也知道信主的人会有神迹跟着他们，伴随着他们。说方言可能是最小的恩高了，但是我想要从最小的要到最大的。而且我知道神给我们恩高是有他的使命的，我要把自己奉上，一心跟随主。谢谢大家。
好，第二位是谁？第二位谁要出来的？啊，你。
其实我那个方言吧，我是去年心腹特会的时候我就得了哈。我之所以上来做见证，是一个不同的这个意象我看见。其实我的这个方言已经是讲得非常非常流利了，我每天操练半小时，从去年心腹特会以来，所以我就讲方言确实是对建造自己非常非常有帮助，给你很多很多的启示哈。但是我上来我不是说讲方言，而是昨天晚上的那个神的同在，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奇妙。因为我昨天晚上看到这个异象，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主这么大这么大。大家也都知道我圣灵充满，几乎是每天圣灵充满的哈。但是昨天晚上我看到这个主整个把我们这个教会托起来的哈。啊，我就说哎呀神啊，真的是这么伟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主啊，就是整个教会是托住的啊，他做的啊。我说我这太敬畏神了，感谢主让我看到这一幕
啊。哈利路亚，感谢主。下一个是谁？哪一位啊？你出来，还有两位啊，在勇敢很快就出来。
哎，各位牧师兄弟姊妹晚上好。我是素里那个素里教会的。我受洗的时间很短，是去年，然后参加了两次遇见神特会。其实我对神的领会自己感觉学的太少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受益太多了，所以说我今天在这里做一个分享。一个是我要大家分享，真的是今天遇到了神的触摸。第二个就是一个感恩。我昨天一直跟随我们的牧师，然后在会场，然后一直就是我们祷告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学方言，我都是积极的努力的去做。但是我以前只是听到大家伙就是有一些分享，就是遇到神的触摸，然后我真的就非常渴慕，就说我为什么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但是只是我在遇见神特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教会有一些祷告等候神的时候，会眼前闭上眼睛，会有一些光突然的闪过，有的时候就像一个闪光灯，我们那个到去那个照相馆照相，然后个闪光灯一过，还有的时候有一个黑影一闪，就没有太多的感觉。然后昨天来了之后，就左眼皮一直在跳，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是神给我的一些什么预示吗？然后今天来了也是，我的左眼皮一直在跳。然后我本来牧师在这里讲，我真的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累，然后感觉坐不住，然后我就上楼上我也是，后来我又回来了，回来我就坐在那个位置，然后我就换了一个位置，然后我就不知不觉中我就闭上眼睛听着听着，然后我就感觉自己就忽然间就好像是睡着了，但是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旁边坐了一个人，是一个男的，然后穿的比较浅色的衣服在跟我讲话，然后我刚要回头我要跟他去说话的时候，我一睁开眼睛，这个座位上没有，整个就是我自己。然后可能就是一个巧合，待会儿我们就是牧师在这里就是让我们说方言呢，叫我们唱，然后后来我就闭眼睛，就忽然就是也是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然后就从很远的就飞过来，就指着我，然后我刚想去割手抓他，然后一睁眼睛也是没有看到，而且他后边还跟着一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是神在触摸我，我就特别的感恩。还有我的教会，我教会我来到这边就是我不会开车，也没有驾照，然后都是我教会的那个我们土海和那个刘荣夫妇小组，每个人就是到哪里去就是去家里带着我载着我，真的我才有这个机会能来到这个教会，我特别的感恩。而且就是每次来到这里都是土海和刘荣夫妇去我们家去接我，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还有孙牧师，我们在遇见神特会有好多的问题我要再向他求助，他又给我做了很多的祷告，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家里的气氛方方面面像有很多的转机，因为我们家就是有信，我是信基督，我婆婆家是信佛的嘛，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分歧，然后我就
求助于孙牧师，孙牧师一起为我祷告，然后我们居然真的就是现在我们有商有量，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去把一些大家伙认为不一样的意见去能去共同的去探讨，去心平气和的解决，我真的觉得这是特别感恩。再次感谢主，谢谢大家。
好，还有哪一位 ？OK， 呀、yeah. ，
感谢主。昨天晚上本来就想上来，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没有。今天来见证我们的神。昨天赖牧师完了就说那个赐方言的这个恩赐，当时我就闭到眼睛，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做你的女儿快九年了。就说方言这个恩赐我怎么一直都没有呢，我说我今天在这里我就要跟你要，我就要给我这样的恩赐。然后当时我闭着眼睛我在那还在那祷告的时候，突然我的眼前一个画面就是我跪在那个地方，就有一个穿袍子的人就头按着我的手按着我的头部，然后我就那闭着眼睛，我说主啊我要，我今天就要。突然我还在那个用普通话在那说的时候，就我的嘴就说出来的那个语言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在那不停地说不停地说，我眼睛一直闭着不停地那说，突然就是我的头部砰，我说天哪，主耶稣你真来了吗？我睁眼一看是赖牧师按着我的头，当时我花了我的眼泪都下来了，我说主啊真的我今天就要这样得到这样的极大的恩赐，感谢主。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没有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位啊，那
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很感谢神，然后就最近特别是今年开始就是总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其实我之前也会就是之前刚开始会说方言是在 Kansas 的时候，然后就是被神开启然后会可以说方言，但是昨天牧师在说就是说让大家说方言的时候，就想说就是就但还是就是很有一种就是说我、哦、想要就是要想要更多，然后那个圣灵也是上一个礼拜去参加遇见神特会就是刚被圣灵充满，那我觉得我就想说哎呦，但我觉得就是回来以后我觉得有些地方我觉得我还是就是做的不是很好，我觉得还是需要被圣灵更多的充满，然后昨天我就想说哎，我还是要圣灵更多的充满我，然后昨天其实因为我在上面放 PowerPoint 嘛，其实我就是特别想下来，就因为牧师说就是说方言祷告什么时候想说应该下来应该就下面恩高更强一点，但是我就心里有一个就是感觉就有一个感动就是我留在上面，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下来的话就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在放，那一个人他也许就他可能会错失一些机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神想让我留在上面，然后所以说后来牧师他说就是让大家坐在位子上，然后开始就是说方言的时候，我也是跟大家一起把手举起来然后说方言，然后就是我也就是就按照以前那样说嘛，然后说了以后我先起就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越说就感觉就是越说就越激动，然后我就整个人就开始麻掉了，然后特别就是我的脸还有我的手都是麻的，然后后来大家在唱情歌，因为我还是知道大概我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虽然我一直闭着眼睛嘛，然后后来说要唱情国兴起的时候，我就大概把眼睛睁开了，但我手动不了，然后我就还是请上面的叔叔帮我放了那个歌，然后我就坐在旁边，然后坐旁边的时候因为我就想说那就干脆躺下来吧，因为我这也坐不太住，然后我就躺下来，然后躺下来以后就感觉整一个人就被那个灵给充满，我整个人就是动不了，然后大家说然后那时候就好像起来跳那个什么秦国兴起什么，然后我又特别想看那个舞蹈，但是我想要起来了就起不来，然后想就不起来了，然后后来反正我就被圣灵充满很久，然后就一直在讲方言，然后大家在唱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讲，一直讲了就是好像下面都没有什么人了，然后我就差不多就起来，然后起来了以后就起来之前就我差不多讲完之前我就觉得就是他有跟我说一些话，然后他给我的一些就是回答了一些我原来就是对我可能对我的命定或者对我一些有一些问题嘛，然后他就是让我 更加多的要来跟随圣灵，然后更加多的要来预备自己，然后就觉得很好。然后后来我起来以后就一直在写，就我就把本子拿出来写，然后写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手也不是自己的，就感觉那个我把那个字拿出来，那个字也不是我平时能写出来的字，我就感觉就是一直有神就是带领我在写吧，但我就觉得有点对不起昨天后来跑上来跟我打招呼的那些叔叔阿姨，他们跟我讲话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就我说哦好好好好好，嗯、哦、对对对对对，然后都没有太那个，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就我就很想要把神跟我讲的话都给写下来。然后今天也是，我觉得今天早上说方言的时候，因为我本来就能说方言，然后今天早上牧师说要说新方言的时候，我也是想说哎我这次要说新的，然后我觉得也是有新的开启，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我也觉得要更加多的要来操练，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平时来操练自己很重要。对，
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在分享信息结束之后结束的时候，我要为所有想要得这能力侍奉恩膏弟兄姐妹为你们特别的来按手祷告，盼望在我身上神所给我的那种的恩膏也能够传递到你们身上去哈。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聚会的主要的一个 goal，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好今晚上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换了一个题目，本来我是要讲这个内住圣灵的恩膏，那我想我这个大概很多人都知道，那么我们今天就改成这个题目，讲能力侍奉的圣灵恩膏，能力侍奉的圣灵恩膏。我们大家都盼望我们的服事是有能力的，而这个能力是从圣灵的恩膏所带下来的。好，第一个我们看这个这个能力侍奉的恩膏是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这里说，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这能力，这是一定的。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知道，就好像你有没有穿一个毛衣你是知道的，你有没有能力你自己是知道的，因为你可以跟你的过去来相比较，可能过去你是胆子很小的，你是不敢在众人当中来说话的，但是现在你觉得你有胆子，你也觉得有能力，你说的话好像人听见了以后心里面会有一个冲击力，会感动人的灵。从前我们说的话可能很有道理，人家听起来觉得哎，你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不会触动他们的心。但是当你有圣灵的恩膏的时候，你分享的话就不只是会让他们头脑里面知道，最主要是会触动他们的心，这最重要，让他们灵里面会有一种冲击啊，原来是这样子啊，让人听了以后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回应哈。所以这个侍奉能力的恩膏是为着托付，是一种职任的印记，就是说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是给我们穿上一个能力的衣裳，就是说我已经有事工要托付给你了，就是我们是有事工做的，神把一个袍子穿在你身上，现在你就是要去征战，要去得人，要去得灵魂的，所以这是一种位置侍奉，我们需要。第二个，这个圣灵侍奉的恩膏是为了要断开一个人所受到的瞎子，有些人是受到瞎子的，这些瞎子呢常常都是跟你的原生家庭有关系的，或者是跟你的整个出生长大的整个过程当中，有些人一出生父母亲因为这个孩子常常生病，就把这个孩子就送给哪一个偶像做儿子，或者送给什么庙里面的哪一个观音去做一个干儿子，或者这样子，所以那种人呢从小就受到瞎治了，因为有邪灵，他父母亲愿意把孩子献给偶像，就在偶像的权势之下， 那有些人他是很不幸，出生在那一个父母亲就是教鬼的，或者是过阴的，或者是在庙里面做乩童的，那一种的孩子出生以后呢，常常都会有忧郁症，常常会有失眠，常常会有做噩梦。那这个是他不得已，他没有办法，因为父母亲从小就是做这种职业，就把这个孩子这个原生的这一种一出生以后，他已经就是在灵里面就已经是受到辖制的。所以圣灵的恩膏在以赛亚书的第十章二十七节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说，到那日就是指着当圣灵的恩膏降下来的日子，降下来在一个人身上的日子。到那日，他说亚述王的重担被离开你的肩头。亚述王是代表一种仇敌，代表一种魔鬼，这魔鬼的这个重担呢，重担都会离开你的肩头，离开你的肩头。他的恶，他辖制我们的恶，管制我们的恶，会离开你的颈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恶也会因着回撞的缘故，回撞这个字在原文是说是因着恩膏的缘故而被撑断。所以圣灵的恩膏会把一个瞎之人的个恶把它断开，使一个人可以得到自由。所以当我们为一个受到在原生家庭里面受到瞎制的，或者是他的出生之后他自己因为去算太多的命，去做一些很多灵界的那一种的活动，然后受到这个邪灵的辖制，那这种人呢，你要祷告要释放呢，那必须是有在圣灵的恩膏下，这个恶才能够断开的。如果这个没有圣灵的恩膏，这个恶是很难断开的啊。比如说有些人就。我们的刘弟兄分享过哈，这个像赌钱，这是那个赌钱跟吸毒，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种瞎子，你要断开真的是很难，除非圣灵的恩膏下来，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很难。所以人能够因着圣灵的恩膏把我们的恶断开，这是神给我们极大极大的一个恩典哈。还有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三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下面一个，第十章三十八节说，这里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跟他同在。所以这里介绍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整个的侍奉，就是用这节圣经来介绍说，因为神跟圣灵的能力跟拿撒勒人耶稣同在。在这里他特别介绍耶稣是个人子，是个拿撒勒人，而且是成长在拿撒勒这么很卑微犹太人所瞧不起的一个地方的人。那耶稣他以人的身份生长在这个很平凡的一个木匠的家里面，但是当他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当他顺服神的旨意，愿意来尽诸般的义的时候，所以当圣经说当耶稣从水里一上来，天就为他裂开了，然后天父从天上就有声音下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我们看见神的圣灵仿佛鸽子一般降在耶稣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从今以后那个圣灵就没有离开过耶稣，而且圣灵膏耶稣是没有限量的。所以使徒行传那里就描写说，因着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能够周游四方行善事，来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我们知道魔鬼用很多很多的方式来压制人，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让人家不平安，让人家心里烦躁，让人家失眠不能睡，让人家担心害怕死亡随时会临到。所以魔鬼用种种的方式，再加上他也可以用疾病来击打人。所以我们知道哈，魔鬼有很多的方式使人家 就是身体灵性都受到辖制。但感谢神，耶稣他圣灵来膏耶稣的身体，使他周游四方行善事，使他可以医好一切被魔鬼所压制的人。所以无论我们所受到的压制是哪一方面的，耶稣都能够释放我们。只要你相信，只要你接受圣灵的恩膏，今天神透过圣灵的恩膏，很多人受到的辖制可以得着释放。我们亲眼看见过忧郁症非常非常厉害的，在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姐妹，她一般人看起来好像是精神病，其实精神病跟被鬼附是可以分别出来的。因为精神病的话，他是24小时他的精神情况都是乱七八糟，他整个人是很混乱的，他也不是不能睡眠的，他也是很担心的，他也常常疑惑人家要害他，就不断的都是如此，这是精神病。但是被鬼附的人就不一样，当鬼在他身上发作的时候，他就非常的不安，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恐惧，而且非常的以为人家要害他，要杀他，甚至把人当作鬼要害他，来跟人家打斗，这是被鬼附的。但是这个鬼一没有发作的时候，他又很正常，他又讲话什么一切好像都 OK， 哎，好像都没事。但是那个鬼一发作的时候，他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个就是鬼附。鬼附跟这个精神病是有差别的。那个鬼附的人，你叫他祷告，叫他的眼睛来跟你的眼睛来对看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敢看你的，他的眼睛一定是这样子，一定是这样子，他跟你讲话他就不敢看你。因为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眼睛里面有神的灵啪出去，他害怕，他害怕。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因着有圣灵的能力来膏他，所以他可以医好一切被魔鬼所辖制的人。我们教会那一个姐妹，她是叫做罗莎哈，她叫罗莎。她有一次，她就觉得说她家里有鬼，然后呢，她自己开始要赶鬼。然后他就在厕所里面一直不出来，后来人家打电话说这个罗莎有问题啊，你们要赶快去看他。然后我们就到了他住的地方去，我说你怎么一直在厕所不出来？他说我这个厕所很多鬼啊，我一直在赶鬼啊，这鬼都不出去啊。我就想，不是厕所有鬼啊，是你自己被鬼作弄啊！你以为这个厕所有鬼，其实是没有。所有这种被邪灵辖制的人啊，他们最常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脏的地方，就厕所。你要去找他的，马上躲在厕所里面啊！厕所里面。那有一次他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他忽然间听见。就是他的下意识里面听见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他说赖牧师现在很危险，你要赶快跪下来为他祷告。嘿，好像他的意念很好，哎，他是爱牧师，想要为牧师的安全祷告。其实我根本就没事，我根本就没事，但是他就听见说我有危险。他说他在高速公路上就把车子停下来，跪在高速公路那里，举起手在那里为我祷告，警察就把他抓到精神病院去。那是真的，他那个时候就是警察以为他是精神病，其实就是鬼在作弄的。然后他到精神病院的时候，他自己想办法要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腕要自杀，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的轻生的一种的念头。那后来感谢神啊，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姐妹非常的爱主，也常常被圣灵充满，就把她接回到她家里去，然后就一直用神的话来鼓励她，来鼓励她。最后呢，她完全得着释放，非常的正常，过着一个健康的生活。她现在已经也今年满65岁了，大概也搞了差不多有20年，有好了有十几年的时间，完全好。以前人家以为他是精神病，但是其实不是，就是邪灵在辖制住他。那我们对于赶鬼的事情，我们很有很多的例子，但是我今天不是讲这个。但是我知道我们有圣灵的能力，是可以让受辖制的人得到自由。好，再接下来 接下来圣灵的恩膏要做些什么工作，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61章第一节第二节，这里是圣经里面以赛亚被圣灵的感动写出主耶稣基督自己的一种话，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这是描写耶稣，描写耶稣啊，也可以用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当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也可以引用到我们的身上。这里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我，就是膏耶稣，叫他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他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两节圣经实在是太丰富了，这个内容你可以好好的在那里默想这段神的话。当神的灵降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主耶稣在地上做的事工就是这一些这一类的很多的事工。照样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不是叫人来做信徒，他是叫人来做门徒。所以耶稣也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使他们受洗，做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使他们我就跟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信徒而已，他是说要做门徒。那我们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门徒的意思，门徒就是他有师父，他有老师，那老师就把老师所会的这种手艺，这种的事工来传递给门徒。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好像外国人的习惯也是差不多哈，都是要做门徒就做三年半的门徒。为什么？因为耶稣带门徒就是带三年半，对不对？带三年半耶稣就到天上去了，然后这些门徒就去开始做耶稣所做的工作。那今天你做水泥匠也是三年半，做木匠也是三年半，你做很多很多的做学徒大部分都三年半。那更可笑的就是我们认为礼法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古时候的礼法要三年半，三年半才可以让这个师傅才放你，头一年都在扫地了，头一年什么都不学，就是学乖乖，学顺服，学顺服，学乖乖。我们今天做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功课其实就是学听话，学顺服，然后学吃苦，然后学耐劳，学不抱怨，我们慢慢慢慢，然后神才把我们带到一些侍奉的更高一层的道路上去。首先这些基本的功课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侍奉主的一个工人的性格，这个需要时间操练的。一个信而顺服这门功课就是很难学的，很多人他们很自信，但是他们很难顺服，特别是顺服他，哎，我怎么能够顺服他？每一个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感谢神，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受三年半的训练是应该的，因为主的每一个门徒都是受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哈。那主耶稣说他有好的信息，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一段经文，如果要讲这一段经文我可以讲五六篇的信息哈，但是我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一些耶稣所做的工作，我们如果今天有圣灵的恩膏，我们照样可以做，因为我们是他所训练出来的门徒，学门徒哈。好，我们就把它列过去啊，因为我们还要很多很多要分享的。在下面的一段经文，这个主耶稣可以周游四方行善事，医治一切被魔鬼压制的人。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12节，这里给我们应许，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节经文我们乍看起来好像有一点 这个应许好像好大啊，有可能吗？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耶稣做什么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传天国的福音，他教训百姓，他医治医病赶鬼，大部分都是这一类的事。如果是福音，你把耶稣所讲的所做的事情通通列出来，大部分就是这三件主要的事，就是教训百姓关于天国，然后传天国的福音，然后就是医病赶鬼，就是帮助人，就是做一切这些对百姓们有帮助的事啊。这是耶稣所做的事。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为什么他要那么实在，那么实在告诉，其实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在的，但是这里特别要强调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意思就是说在门徒当门当中，真的是有人会怀疑说，真的吗主啊，真的你所做的事我们都可以做吗？哎，你若是疑惑你就不能做，因为你不信嘛，信的人才能够做。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主啊，除去我的不信，除去我的疑惑，让我绝对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天地要过去，你所说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过去，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相信。所以耶稣实实在在告诉我们说，信我的人要做。所以我们要跟主说，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灵已经浇灌在我身上了，我现在相信我要做你所做的事，我要教训百姓关于天国的真理，我要把福音，天国的福音要传给所有你所创造的百姓，我所遇见的人，然后我要看见病人的时候可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疾病来医治。有的人说我又不是医生，我可以医治吗？但是耶稣说的，我们虽然不是医生，但是我们可以祷告，让神自己圣灵来做医治的工作。其实医治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本事能够医治任何的毛病哈。但是神就是能，神就是能。当你能够相信的时候，你身上带着圣灵的恩膏去为了按手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根本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这个人病就好了，什么感觉都没有啊。我有一次在我29岁的那一年哈，我其实我一被圣灵充满以后，16岁开始哈，我就开始在教会讲道了。我16岁开始讲道，我一直讲到45岁，都是在45岁以前，我都是这个代职服侍，无论是做学生啊，无论是工作啊，无论是读书啊，都没有忘记传福音。暑假寒假，我几乎都是住在教会里面，跟宣教师们住在一起，那目的就是传福音。所以我跟那个贝开文牧师常常坐着他的卡车，我们载着车子上很多包的米，我们打听哪一家是寡妇，哪一家是穷人，他们是粮食有问题的，我们就送米一包包的送去给他们，就是这样子无条件的给他们。他们要不要来教会那是他们的选择，但是我们愿意去帮助那些贫困的人啊，这是我小时候跟着牧师们所做的事。然后我们在街头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放胆的，无论是街头我们打锣鼓，或者是我们在街上挂一个诗歌，我们在那里唱，有人来我们就跟他们解释，然后我们在街头这个发福音单张，这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就是做这个哈。那我们是真的是很大胆的，我们很大胆的，我们也进食祷告，也为人家按手祷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果效，有的时候没有果效，但是没有关系，你就是一直做一直做。所以后来神就会高抬我们，后来我就开始呢有很多机会跟这些有神医布道的恩赐的这些布道家们做他们的翻译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初中一年开始，神就给我一个很重的一个意念，那时候我还没信主，但是我对学英文就非常有兴趣，非常有兴趣啊。所以我几乎就是成啊、这个一直浸在学习语言方面。那到了初三，我就接触到这些宣教士，所以宣教士一看见我信主以后，他们就很相信我，就说 牧师，不是牧师，他叫我弟兄哈，小弟兄，你可以不可以来我教会来帮助我们讲道？那我才16岁，我才信主不到一年呢，我圣经都还没有读完呢。他说你来帮我们讲道可以吗？我说可以啊。其实我说可以的时候，我自己还糊里糊涂，什么叫讲道我都不知道。后来我说糟糕，要去讲道，那讲什么呢？要讲什么呢？我圣经都还没有读完呢，那我就去听别人讲，先去听别人讲，我赶快把别人讲的东西把它抄下来，我重点啊、经文啊抄下来，然后我去那边就可以讲。我就是去抄别人东西，就来这里讲。那时候才10几岁，根本就是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但是神也用，很奇怪，我们就是愿意听话，愿意这样子学。所以感谢主哈。那在后来慢慢的越讲越多哈，我的这个我也很有机会跟外国人接触，生活在一起。后来我的语言能力就可以做翻译了。所以他们用英文讲到我就可以翻成普通话，或者是用英文讲到我翻成台湾话啊。其实台湾话不是我的语言啊，我是讲客家话的。但是叫我翻台湾话，那是赵永基牧师来台湾的时候在台语的教会讲到，那我必须要翻台湾话。那是我第一次翻台湾话，翻了一个礼拜，也可以翻成功了。我自己很惊讶，我这个台语是20岁才学的，结果我29岁我既然可以翻台湾话啊，这也是神极大的恩典啊。那时候就来了一个很有名的神医布道家，这个神医布道家叫做史鲁洛牧师，中文翻译叫史鲁洛啊，史鲁洛牧师，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Mori Serulo， 他是犹太人啊。他现在80几岁了，大巴是在圣地亚哥。那个他来台湾开医治大会，是用体育馆，台北的体育馆有15000个人的一个大厅，在那里开神医布道会。那头两天呢，他们请了第一天晚上，他请了一个非常非常中英文非常棒，在美国出生的华侨，卢奇尧博士，神学博士，非常棒的神学家，替他做翻译。结果，这个斯鲁尔牧师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说我怎么讲，你们站在我后面差不多2尺的地方，你看我的手势，看我的动作，看我的声调，完全要跟我配合。我大声喊，你要大声喊。我叫你也要叫，我这样比你要这样比，一切就是等于是你在讲这样子。哦，他的要求是很严格，所以这个卢牧师当然年纪比较大了哈，他没有办法这样子跟他比的时候，他都第一天晚上他说我不要他换一个，那换一个，这一个也是英文比中文还要好，中文也是比中国人还要好的一个曾经在上海的海关做主管的一个牧师，一个神学院的教务长，很棒的。他做他的翻译也是一样，没有办法跟他一样比。他又说他不要。那最后呢，他说他就跟他的里面给他安排聚会的有一个大卫，王大卫牧师啊，他也是住在温哥华，我不知道现在他还活着吗？叫做王大卫牧师，在温哥华哈，就跟他讲说，我们要换一个翻译的。那王大卫牧师，我跟他很熟，那时候他比我年纪大概大20岁，我那时候才29岁，他已经大概40、50岁了。他就说，这个年轻人你看怎么样？他说叫他来试试看啊，叫他来试试看。结果他要试我的时候呢，第一场试验是白天，有600个台湾所有的牧者们的一个这个教导的特会，是由这谁如若在教导这个医病赶鬼的事情。那他就叫我翻译，我那时候我是不敢，我说哎呦，这个全部都是牧师，而且很多都是美国回来的牧师，他们英文中文都比我棒，我这个小孩子我没有那么大的场面翻译过，我怎么敢翻译啊？但是我们的宣教师们就说没有关系，我们为你祷告。哎，我就有胆量了，我实在是冒险啊， 冒险，因为那个全是神学家，全是牧师们，又是英文，中英文都很强的，那我这个人这个怎么能够在那个场合里面做翻译啊？但是就是靠祷告，真的是靠祷告。不但我自己谦卑的祷告，有几个宣教师为我祷告，他们坐在第一排说，我们会给你帮助，万一你哪个字不懂的时候，你看我们，我们就给你讲一下，你就知道了。感谢神啊，我就这样子，第一场翻译的时候他还满意，他还满意，他就说，那今天晚上大会你来翻译，15000个人翻译啊。感谢神啊，我告诉你，在那种紧要关头的时候，是圣灵在帮助我。有些字我都听不懂，他讲的字我听不懂，但是我知道他整句的意思，他是要讲什么，因为我圣灵还是帮助我，我知道他要讲什么。虽然那个字我听不懂，但是整句的意思我懂，所以我就把意思说出来，人家还觉得还不错啊，我是很勇敢，他怎么比我就怎么比，他怎么叫我就怎么叫，他跳我就跳，我就是跟他做的一样，他就很欣赏。感谢主啊。到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听话要顺服哈，你在圣灵的恩膏里面要听话要顺服。然后他过了一天，他过了两天哈，他就说，今天晚上要给你们大家惊讶一下，这个神的医治哈，不是我施乳酪会医治，是圣灵在做医治的工作，你们要相信圣灵的医治工作。他说，今天晚上哈，我施乳酪不讲道，我要请你们当中的一个年轻人来讲道，然后就是叫我去讲道。我第一次向15000个人讲道，在台湾台北中华体育馆，是1969年那个大会里面，我连续翻了大概五个晚上都给我翻完成了。但是在那个翻译过程当中里面，他那天叫我讲完道以后，然后他就用于他的一只手扶在我的背后，我相信这是神恩膏的手透过他扶着我。他说，现在你为病人祷告，他小声的用英文讲，我就说，我现在要为病人祷告啊。然后他后面讲一句小小声的英文讲，我就把他讲的大声的用中文说出来，就好像是我在祷告，其实是我在翻译啊，我在翻译。但这样子完了以后，来检查一下有多少人得到医治，很多人得到医治，而且那一天大概有二十几个聋子听见。所以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哈。所以从那一次开始呢，我就开始有一点信心，我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为什么？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往父那里去，就把父所应许的圣灵差遣下来。当这个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位圣灵跟降在耶稣身上的圣灵是同一位，所以耶稣靠着那个圣灵和能力，能够周游四方行善事，能够医治一切被魔鬼所压制的人。今天同一位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相信耶稣所讲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这一句话我们会怀疑哦，比这更大的事有可能吗？当时如果我们活在2000年以前，我们不会觉得那个是可能，但是如果活在现在的世代就可能了。你想想看，耶稣的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这样子大众的传播，那最多耶稣就是在便发山上可以向几千人讲话，或者站在船上向海岸上的这个是差不多将近几千人来讲道，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耶稣还是只有留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对不对？顶多从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这个南边，就在这一带地方走动。那今天我们不一样，今天我们有网络，我们在这里讲道的时候，中国弟兄姐妹可以听今天晚上讲道， 我们今天可以在一个体育馆里面布道，可以用电视转播到全世界，所有电视有转播的地方几千万人可以同时听。今天一场的大布道会在欧洲，一场可以有100万人接受主。在一次的聚会里面，像这个欧斯本牧师在非洲的一次的聚会里面，整卡车的这个人的拐杖可以装满了整个卡车，多少的人瘸腿的就这样子得到医治。一个晚上很多的瞎子可以看见，很多的神迹其实可以发生。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我可以早晨在这里讲到，我今天晚上可以在华盛顿讲到，我可以今天在这里讲到，我明天在台北讲到，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服事的范围真的是很广，而且我们众圣徒一起加起来的话，我们听说在中国每一天至少就有35000个新的基督徒得救。这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啊，因为在中国传福音的人起码超过10万人以上嘛，说不定有15万人、20万人都不一定啊。难道一个传道人一天不能让一个人得救吗？难道3个传道人不能让一个人得救吗？所以一天35000个人信主，这是非常非常的可能。所以中国的基督徒的成长率是相当高的，相当高，因为我们人口多，所以将来这个福音真的是我们华人的天下。真的是华人的天下，所以我们有承担很重要一个责任，我们要相信耶稣所做的事，信他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就把父所应许的圣灵差遣下来，就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做。好，接下来能力侍奉的圣灵能高，就是可以从这个以利亚跟施洗约所穿的毛衣来预表着圣灵的能力。这个是自己有经历到的人知道。有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一个手指，或者是有一个手指忽然间在那里跳动，就平时你不会跳动，忽然间你的手指会震动，那一个指头会在跳动，那你就知道那个恩膏就到那个地方去。就在那个时候，你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果效特别好，人家特别可以得到帮助。这是要从经历里面来摸索这圣灵以前有一个全福会的这个一个发起人哈，叫做 Smith 弟兄，他觉得他每一次要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神给他披了一件的大衣在他的身上，他忽然间觉得身上穿上一件大衣。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为病人祷告，就很多病人就得到医治。这个就是从以利亚跟施洗约翰所穿的毛衣里面，我们可以学到这个比方，还可以学到这个比喻哈。好，再接下来现在的下一个就是说能力恩膏在人身上的不同的表现是什么？不同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能力恩膏在人身上的表现。第一个表现，当圣灵的能力恩膏临到的时候，会使人觉得没有办法站立得住。这一点哈，福音派的人会觉得你们怎么搞的，一被圣灵充满或者是一按手就倒在地上，为什么你们要倒？为什么要祷？圣经有没有这个话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圣经里面有非常清楚的给我们解释给我们解释哈。好，我们看这个以西结历代志下的5章14节，历代志下的5章14节说这祭司不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这应该是指着这个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于是祭司无法站立供职。当一个祭司在殿里面不能够站立，那就是什么？就是倒下嘛，是不是？很简单的解释嘛，你不能站着，你就倒下来嘛。所以当时的恩膏临到一个人的时候的第一种表现，你会觉得是有一个能力临到你身上， 你就站不住，你就倒下去。那约伯记里面这里说到说这个乃多可以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油成河。那有的时候呢，这个圣灵的恩膏就像油河一样，油河一样啊。这个例子呢最清楚，其实这里有很多的圣经章节是描写这个人不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好像摩西在立起帐幕的那一天一样。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于是甚至摩西都没有办法进去。意思就是说，你一进去就进不去，你就会倒，你就会倒下来，因为神的能力、神的同在非常的强在那里啊。在1995年到2000年这5年的时间里面，在美国有一个地方叫做 Pensacola。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Pensacola Revival 啊 Pensacola 大复兴。有5年的时间，有一个神的仆人叫做 Stephen Hill， 大家听过这名字吧？ Stephen Hill， 他是南美洲阿根廷的一个神医，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布道家，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布道家，非常有能力啊。在1995年的时候，那个在 Pensacola 的神召会，那个神召会刚刚把新堂建好，他一次的聚会可以坐3000个人的一个新堂。那个主任牧师叫做 John Patrick 主任牧师，他把新堂盖好以后，他把教会的整串钥匙拿到他的讲台，放在讲台上，他跟神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我在这个教会已经牧养那么多年，今天也把这个3000个人的大会堂已经盖好了，但是我心里面我是要看见复兴，如果没有复兴，我今天我就不干了，我把这个钥匙交给你，因为教会是你的，主权在你手中，你要差派谁来这里牧养是你的事，我就愿意去开始成立一个这几十个人的教会。我希望这几十个人教会是满了热忱，是满了圣灵的恩膏的，我要在那个小教会里面来服侍你。他就有一点灰心，觉得说弟兄姐妹灵里面好像已经习惯于满足于现在的人数，满足于现在属灵的情况，他心里面很不满足。当他那一天这样祷告完以后，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主理的同工，就是叫 Stephen Hill。他那一天就被邀请到他的教会讲道，是父亲节，6月15号，父亲节，1995年的6月15号。那 Stephen Hill 在那里讲道的时候，讲完道以后，他忽然间觉得说，好像有一条河流，但是那个河所流的是油，不是水，是油，一条油河，就是这里是这磐石为我出油成河，约伯记的油河。那他就开始呼召。他说，我感觉到圣灵的油膏油好像一条河流在这里流过，有没有人愿意出来进到这个圣灵的油河里面？弟兄姐妹就开始出来，一碰到一跑到前面，啪就倒下去，啪就倒下去，每一个人都没办法站住，就好像在油里面这样子滑倒，然后滑得满地都是。然后从那一天开始呢，那个教会就开始一个礼拜6个晚上聚会，从7点钟到晚上11点，每一天只有礼拜一休息，其他每天晚上都这样子聚会。那个教会连续5年，总共有300万人在那里得救，这是美国的一个大复兴 Pensacola Revival， Pensacola Revival。 那我自己去参加两次，有一次我特别带我的小儿子去，那时候我小儿子才十几岁，我就带他去。那我这个小儿子是很特别的，很特别，他从小圣经都很懂，他读了很多的书，他头脑很聪明，所以他也十几岁的时候被圣灵充满过。 但是有的时候他又会去听一些热门音乐哈，这样子，然后他读书一方面要音乐，一方面要读书，他是个不太能够这个专心读书不听音乐，他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也是对他有一点，就是说怎么样子可以帮助他属灵上成长，那我就把他带到那里去，结果在那里圣灵大大的触摸他，他也倒在地上。他倒在地上说，刚才跟那位姐妹做见证的时候一样，他起不来，他觉得身体好像有1000公斤的东西在压住他，他怎么爬都爬不起来，然后有几个大男人要把他拉起来都拉不起来，好像很重拉不起来。那最后到聚会都结束了，灯都要关了，他们用个轮椅把他，四个大男人把他抬到轮椅上，然后用轮椅推到外面这个停车场，要上我的车子的时候，轮椅一下来他又倒在草地上又起不来。就是圣灵的恩膏，神的荣耀就是一种重量，很重很重，你在神的恩膏之下，你都是觉得你要起来都是起不来。所以不是人家故意不起来，是根本他就起不来，就是真的圣灵的恩膏很强。那我儿子在那里就被主大大的翻转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他回到家里的时候，把所有听的这些重音乐的他这个录音带了全部收集了两袋，他统统处理掉丢掉，把他整个房间洁净，那告诉我们说，我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把所有我过去喜欢听的这些音乐东西全部一扫而光。所以我这儿子很特别啊，后来感谢神啊，他进到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在斯坦福大学这全额奖学金毕业。然后毕业以后做了2年做了经理以后，他说他要去非洲宣教，是跟着那个时候他跟着他的妻子刚刚结婚2年，就说要去非洲，一起去了4年，去莫桑比克，非洲最穷的国家，4年。冒着生命的危险，好几次都是有危险，也出了车祸，很多的危险，也生了疟疾啊，各样的攻击都有。但感谢神，4年下来，平安的回来。然后神恩待他，他一直想要进的这个哈佛大学，让他再进哈佛大学研究所。然后后来现在出来的时候，他真的是很优秀啊，很优秀。住在纽约最高档的这曼哈顿的这个大楼里面哈，是他住在那里。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我是一个普通的传道人的孩子，以我的经济条件，我是没有办法供他们读那么好的学校。人家都是总统的儿子、州长的儿子、什么什么什么国王的儿子才能够进甘乃迪这个政治学院，纽约哈佛大学的甘乃迪政治学院是预备将来要做大官的，在各世界各国里面要做这些领袖人物的，他就是进了甘乃迪政治学院在那里读书哈，还是博瓜瓜是他的同学所以那个学校是那个学院是很难进去的，但是呢因着神的恩典，因为什么？因为在我儿子被这个，在他进大学的要进大学的时候，有海蒂贝克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要跟他讲，他说神有一个 governmental anointing is upon you， 就那一种这个等于是政府的恩膏膏在你的身上。所以我相信神将来是会使用我的儿子，可能他会进到这个联邦政府的机构里面，将来可能他一直以前喜欢到联合国去工作，我也不知道他将来会怎么样哈。不过现在他就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工作，这些都是在圣灵的恩膏里面，神要我们做什么事的时候，神就会预备我们进到哪一个单位里面，将来我们就会服侍那一批人，服侍那些高层的人。因为你服侍什么人，你就要什么人你才服侍他们。如果你没有做那一种的工作的经历，你很难去服侍他们。你要有这个程度，要有这个 level， 你才能够跟他们谈话，他们才能够接受你。这些都是神做事的一些很奇妙的原则啊。所以第一个啊，我们已经花了时间，我们时间过得真快，我都还没讲到一半。 怎么办 ？OK， 好，我就简单的这个是这个能力恩膏在人身上不同的表现几个，我就很快的讲哈。第一个就是人站立不住，第二个人会听见神的声音，会见到异象。这个圣经章节在这里的很多的圣经章节我就不读了如果你们将来。我想这个他们可以印出来给你们哈，这个圣经章节可以印出来给你们，你们自己去查一下这些都是一个人在圣经的圣灵的恩膏下，你可能会听见神的声音，也可能像刚才姐妹们分享见证会看见异象这个都是一种现象这个是有不同的表现。第三个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但以理书第十章的七节十一节前面可能在有人在网络上的哈，我就把章节告诉你们。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八节，但以理书十章七到十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三节十四节，就是讲到当一个人在能力圣灵的恩膏下，他们会听见神的声音，他们也可能会看见一个异象，就神给他的异象。第三个表现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我是沾沾净净的，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我是 trampling， 意思就是说他是沾躲的讲，他讲话的时候是全身在沾躲的。这个我们在彭萨科勒的大复兴里面看见很多人在那圣灵的恩膏里面，他们沾躲沾躲沾躲到停不下来，有的人甚至沾躲了一个月，有的人在沾躲的时候哇，好像生孩子一样，那种是带导者的呼召有这种感受的人，就是神要呼召这种人成为一个带导者就是他会觉得好像有生产的那种的呼吁的时候好，在但以理第十章第七节第十一节，但以理也说当我看见这个在神耶和华的面前让你扑倒的时候，我就浑身沾浸像死了一样就倒在地上。然后耶利米的二十章第九节跟诗篇的三十九篇的第三节，就是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好像心里面有火在烧，心里面烧的火热这种的感受在下面一个感觉就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的感觉，就有洗肉油的恩膏，有洗肉油的恩膏来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甚至在那种恩膏里面呢，就会有诗歌产生，就是说你会唱出一些新的歌出来这是洗肉油的恩膏诗篇四十五篇的第一节，就是大卫也是在那种圣灵的感受里面，他就写了很多的诗篇。还有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五节说，我们心里会有迫切要为主做见证的那种的感受，这些都是能力圣灵的恩膏在人身上产生出来不同的表现无论是你倒下去，无论是你听见声音看见异象，或者是你浑身发沾沾躲，或者你心里面有火在烧，或者是你有喜乐的油的恩膏，你笑笑都笑不停，好像你身体都在发麻，有的时候你会好像触电，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听见一些异常的香味，好像玫瑰花，好像夜来香，这些味道呼过来，其实都没有人，但是圣灵的恩膏下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特别有一种香膏的味道从你面前经过，特别是异人的死，当我们家里人如果有人是爱主的一个祖父祖母或者是爸爸妈妈，在过去的时候你到那个房间，你会感觉到整个房间充满了香味，有一种一股香味，一种香花的味道，就表示神非常的喜悦这个人，神用使者把这个人带到天上去了，把他灵带到天上去了。好，下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力的恩膏的加增跟减少怎么样子让我们的能力圣灵的恩膏在我们身上可以提升或者是你不小心圣灵的恩膏在你身上会减少到甚至消失掉，那你怎么样子去保守住它，完全是看你是否忠心于主所给你托付的 地方、时间跟对象。圣灵恩膏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圣灵有一个目的要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而且什么时候去啊，这个很重要，而且你去的对象是什么人，圣灵会指引你，给你一个命定，你就照着圣灵所给你的这个命定去做的时候呢，你的恩膏就会增强。他说神是要你到非洲一个国家去，你去的时候就有神迹奇事发生，你讲得到就有人接受，教会就可以被建立起来。就好像海迪贝克，他在16岁的时候神呼召他，他16岁的时候读高中的时候，他可以到海边去传福音，带领几千人信主，高中的女学生，很奇妙的。然后他21岁神就打发到印尼去传道，神已经给他有人生当中有三段的一个计划。第一段的计划叫他到这个亚洲，然后到英国，然后最后到非洲，然后非洲就是他最后的结束的服事。所以他中心几年的时间在印尼，然后到香港去服事，就去服事那些最没有人要服事的那一些基尼所住的地方，那一些吸毒犯这穷人所住的地方。他在香港就住在这种的很破烂的这个地方里面，他是一个西方人，过着那一种跟穷人生活在一起，然后在街上去帮助那些可怜的富人，那一些基尼，那一些醉鬼，然后去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他就几年就做这个服事，然后神呼召他从香港完了以后到伦敦桥下去照顾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他还花几年的时间在那里服侍。最后神说到非洲，他就现在在非洲已经去了大概有十二年还是13年了，因为我们教会是第一个支持他们去非洲的，我们送第一部的汽车给他，第二部的新车也是我们教会送给他，他第一张的机票也是我们买给他，送他到非洲去的，所以他跟我们教会的这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非常的密切。他现在去了12年，建立了10000间的教会，10000间的教会，平均每一间教会至少100人，每一间教会100人，就是100万的费用。这是只有在莫桑比克这个地方，还加上很多周围非洲很多其他的这些国家，他们的福音都到那里。现在弄到这个印度啊，印度也开展他们这个叫 Irish Ministry 啊，他们专门做这些人家不要做的最穷的一个地方，而且神真的很丰盛的供应他，就像以前英国的这个乔治米勒一样，他从来没有跟人家要过任何钱，都是直接跪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神就帮助世界各国的人在那里支持他们的这个圣工，因为看见神迹奇事，他们那里有几十个人从死里复活，那个一下子看见是经常发生的神迹，聋子听见，瘸腿行走，这样子的疾病得到医治是非常非常普通的，非常普通的，对他们来讲这个是应当天天发生的事。所以你看一个人在圣灵的恩膏里面，那种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非常强的。所以如果你是忠心于神所要你去的地方，神说你要像某些人在什么时间你去，你听从神的话，你的恩膏会增强。如果你不听，你的恩膏就会减少，甚至你再不听，你的恩膏神把你挪去，你什么都不能做。第二个，你不能够为财力名声来夺取神的荣耀。当你有圣灵的恩膏，你的服事不能想到你要服事是为了你的金钱的利益，让你过一个舒适的一个生活。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你的服事不会得到神的祝福。你的服事就是忠心良善，神要你做的就是做，神一定会让你生活不会有问题。但是你不要想发财啊，传道人发财是不太可能的，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要分给别人，我们要分给别人。好像我们到很多地方去，有的时候人家给我们祝福，我们就把这个祝福看见哪一个传道人需要，看见哪一个教会需要，我们就分出去给他们，让没有的不会缺少，让有的也不会多余。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啊，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但如果我们为民生，然后我们为了夺取神的荣耀，我们的恩膏会减少。 如果你一个人怕能够为主受苦，能够为主牺牲，效法保罗师父的榜样，你的恩膏会加增。相反的，如果你不肯受苦，你不肯牺牲，你的恩膏会减少。还有圣洁的生活的见证，再加上你经常被圣灵充满，你的服事的恩膏就会加强啊，要不然的话你的恩膏可能会停顿或者是减少。好，最后一点，我讲到能力的恩膏的传递跟转移，传递跟转移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做的啊，等一下要做的。我们相信这个能力的恩膏是可以传递出去的，好像保罗在写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告诉罗马的基督徒说，他说我巴不得我能够到罗马去，把一些属灵的恩赐也分给你们。保罗说把一些属灵的恩赐也分给你们，所以意思就是说，保罗可以，他身上有的恩赐他可以到罗马去，借着他的按手分赐这些恩赐，如果这些人是神要给他们恩赐的，他们就会得到；如果神不要给他们的，你给他按手他也得不到。还是主权还是在神，但是你是一个媒介，你可以透过你，就好像透过保罗去为他按手，就好像神透过摩西去为耶稣亚按手，所以把摩西身上那种智慧的灵也传递给耶稣亚，使耶稣亚可以接棒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做领袖。然后摩西也为那70个长老也按手，使摩西身上的灵也临到那70个长老，所以这些长老当圣灵的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可以说预言啊，这些都是从圣经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啊，看见的例子。所以在生命记的34章第9节跟民数记的11章24节25节都是讲到摩西按手把这个恩膏分给这个以色列的长老，跟分给这个约书亚，还有伊丽莎盼望那感动伊利亚的灵能够双倍的感动他，这是伊丽莎的一种渴望啊！今天也很多人这样子祷告，主啊，愿你感动伊利亚的灵双倍的感动我啊！哈，我们都喜欢这样子，都喜欢这样子。我也常常羡慕说，是那愿你感动 Stephen Hill 的灵也感动我，并且双倍的感动我，让我传福音有人会得救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都喜欢这样子祷告，不是吗？啊，所以我们是可以羡慕的，是可以羡慕的。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个8章15节18节，或者19章第6节。这个罗马书刚才我讲的1章11节，提摩太前书4章14节，都是一些圣经的例子，都是一些圣经的例子啊。这里的经文你看了你就知道，都是说可以透过我们这些有圣灵恩膏的人去为弟兄姐妹按手，让属灵的恩赐也可以传递到他们的身上。好，最后你想，伊丽莎死的时候，他的骨头被放在一个死人的那个坟墓里面，那以色列的坟墓是 open 的，是就是一个山洞一样这样子。有一次亚兰人的军队在跟以色列人打仗，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死人，他们抬着死人要去埋葬，结果路上碰到亚兰的军队来了，这些抬死人的人很害怕，就把这个死人一丢，就丢在伊丽莎的骨头上。圣经说这个死人就复活了。你想这个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死人会复活？抬死人的人没有信心，死人自己也没有信心。那这个复活是怎么一回事发生的？一定是伊丽莎的骨头。伊丽莎的骨头里面还带着圣灵的恩膏没有传递下去，伊利亚身上的圣灵的恩膏已经传给了伊丽莎，但是伊丽莎身上的恩膏没有传递给下面一个人，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恩膏还留在他的骨头上面， 所以这个死人碰到圣灵的恩膏，死人就复活了。圣灵的恩膏是很奇妙的，所以我昨天晚上说，圣灵的恩膏如果留在一个地方没有人去拿的话，你就赶快去拿，就赶快去拿，那你去拿你就可以得着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秘诀哈。啊，还有马可福音六章里面讲到那个血肉的妇人用手只摸耶稣衣裳的穗子，他摸到了，他的血肉就干了。他只是摸到耶稣的衣裳，所以恩膏可以透过人的衣服传递出去。我们曾经请过有一个医生，他是相信神迹奇事的一个医生，在我们教会有一天晚上他就讲这个耶稣的衣裳的穗子，讲完以后他说我相信耶稣的衣裳穗子有能力，今天如果你们相信的话，他说我想我这个衣服也有圣灵的恩膏在里面，不然你们试试看。就很多人走出去要摸他的衣服，结果一摸就倒在地上，一摸就倒在地上，真的是如此，真的是如此。啊，有一回这个师母，这个脑流开刀以后，1997年我们一起到了阿根廷，在阿根廷里面有一个神所使用的重用的神医布道家，叫做阿纳康迪亚啊，阿纳康迪亚，这中文不知道翻译叫什么，就是阿纳康迪亚啊，非常有名的安卡罗哈，在安卡罗，对，安卡罗的聚会啊。那安卡罗是因为他是我们在乌拉圭有一个爱德华米勒的女儿安妮·希斯勒跟她的丈夫 Ken 希斯勒是我们的好朋友啊。那他这个安卡罗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我们被邀请到这个阿根廷的时候，特别安排我们跟安卡罗可以一起见面，为我们一起按手祷告。然后那时候师母刚刚这个脑子开刀，他的脑子的瘤是没有完全拿出来的，因为脑子里面的瘤如果完全拿掉的话，你的脑就被割掉了，就割掉一部分，你这个人就残废了，所以只能够拿90%，要10%的瘤必须还要留在脑子上面。所以他就医生说这个瘤有可能会再长起来，有可能不长。那师母就觉得圣灵感动，他说我要去摸耶稣的衣裳，让我的这个瘤可以留在那里就不长了。那怎么样子摸呢？我们在阿根廷的时候他就想说，我如果摸到安卡罗的西装的这个位置的话，我相信我就好像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所以出来为病人祷告说，他第一个跑到前面站在讲台，那个讲台很高，差不多有那么高，所以你要伸手摸他的衣裳，你要跳上去才可以摸到他的衣裳。他就在第一排，安卡罗祷告，他就像一个少壮狮子一样，像是脸都发红，然后像狮子一样喊，讲台里面跑来跑去的，让师母就看见他，砰就把他的衣裳抓到了，然后他就为师母祷告，啪他就倒在地上，然后赶快把他扶起来，然后他第二次又再抓一次，所以他抓了安卡罗抓了两次啊。然后抓完以后呢，那师母要走出去的时候，很多人想，这个姐妹刚才去抓这安卡罗的衣服哈，她倒在地上，然后这些人也想要摸，所以师母走出去的是这些人说，为我祷告，为我祷告，手拉着为我祷告，很多人他的手一摸到人家也倒下去。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是传递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奇妙，我们很难明白的。好，甚至彼得说保罗身上的围裙跟帕子啊，人家拿去放在病人身上，病人得到医治，甚至被鬼附的人拿到保罗的这个帕子放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鬼也赶出去了。还有彼得的影子哈，彼得的影子啊，彼得的影子啊，照射啊，彼得在街上走路的时候，人家把病人抬在街上，甚至彼得走路，他的影子照着水就会起来。你看早期的那个使徒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棒，这些都是圣灵的恩膏，好像摩西的杖， 摩西神把他的杖变成一个神的杖，从人的杖变成神的杖的时候，他一举起来一宣告的时候，就带着能力啊，带着能力。所以感谢神哈。那我现在最后结束，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就讲到我一生当中呢，我被多少人啊这个高摩祷告，我念出来的一排哈，一排，第一个是贝开文牧师，我讲的这个早期的到中国宣教的这个 H.A. Baker， 然后有芬兰国的一个宣教师叫 Marty Buck， 还有我的属灵的母亲 Helvi Tapano 啊，这个芬兰国的宣教师，然后有中东的使徒 Samuel Dactolium， 还有在耶路撒冷的 House of Prayer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承认的一个先知叫做 Luce Heflin， 他的母亲是过去是个非常棒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姐妹哈啊，他自己也是一直所独身的 Luce Heflin 啊，我有一次到去参加他的这个 camp meeting 的时候，他不认识我，他第一次就指着我，他说：“这位弟兄，你站起来。”他就指着我说预言，他说：“我看见你站在地球上。”过去这个地球的你的前面后面左面右边都是像一个框子把你框在一个地方，你在限制在某一个地方服侍。但是我现在看见那个框子已经东，你的前后左右的这个框框都已经倒下来，你现在开始要走到世界各处去啊，传福音。这个就是我的少年时候的一个梦想啊，人不能没有梦想，我们必须要梦想为神做一些大事，我们的梦想不要太小啊，我们梦想说主啊，我要走出去，我走遍天涯海角，而且传你的福音啊。那所以神也透过这个先知也告诉我，那我也被美国的这个宾西尼哈 Benny Him 啊几次被他这个按手祷告，还有爱多华米勒牧师，我经常被他按手祷告。还有Annie Ken Schisler， 还有 Heidi Baker， Lauren Baker， 还有我的台湾的我的牧师高耀东牧师，还有宣教士带领我服侍主的这个 James Andrew， 还有中国的一个属灵的名人 Hongxi 是以前王寨的一个女婿，中国传道人很有名的王寨的女婿，还有印度的 Anton Cruz， 还有这个 Bill Crowder， 还有 Beyond Peterson， 还有 Bill Holman， 这些国际先知，还有赵永基牧师，还有 Maurice Serrura， 还有 Holman 好牧师，这些都是一些神在他们身上有很强恩膏的这些牧师。那感谢神，神有我都有机会可以碰到他们，也被他们按手过，所以他们身上有多少恩膏到我身上，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是有恩膏，但是多少，你们如果要的话，今天晚上我都愿意给你们。我不能够把，你知道，我不能够把我没有的给你。我没有的绝对不会临到你身上，那是神自己给你，但是我所有的我都愿意给出去，因为圣经说你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给出去。我相信当我给出去的时候，神会多加给我们啊，神会多加给我们，因为有给出去的就必有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有神的恩赐不要吝啬，常常去为人家分赐给人家。至于人家会不会得到，那是神的事，那不决定权不在我们，我们有愿意给的心，那么领受的人有渴望要得着恩赐，你可以想说这个人身上的那一种恩赐我要，那一种热心我要，那一种传福音的负担我要，那一种他帮助人被圣灵充满的那一种的能力我要。如果你想到你要什么，你就心里面有一个渴望，然后我们为你祷告的时候，那神会认为说合适不合适给你，其实由神来决定啊。这样子的话，我今天晚上给你祷告呢，我们就这样啊，凡是要的人哈，我们还是跟昨天一样哈。我们今天这样子好了，我们这边都可以站人，那边也可以站人。我最好呢，可能我们你要跪着也可以，要跪着也可以哈，所有的空间跪着也可以，让我们方便去。我就是。我用方言给你们按手，至于什么恩赐你要得到，可能你得到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感受， 你会有一些感受，或者从今以后你会有一个负担，你想要去为病人祷告，或者你想要做什么，这是今天晚上要做的哈。那明天下午的信息完了以后，我就要传讲这个神的医治的大能。那至于明天有病的，你尽管带来，不管什么病啊，我们就是要服侍病人。明天下午的聚完会以后，为病人祷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主要的着重点是在这个能力啊恩膏的传递啊，这样子大家明白哈，就不会把不同的需要今天晚上带出来。所以啊，我们好，我们就有一首诗歌叫耶稣，主耶稣，求你用我一生，你这一张怎么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我们用这个诗歌好吗？好，我们开始，可以出来啊，你们找一个位置哈，然后我们就唱这首诗歌啊，可以跪下来，每一个地方都会，我都会去的哈，每一个地方都会去。OK， 好的，好，那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任何一个位置哈。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心切切跟随你哈。我们懂得这首诗歌的，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哈。好，哈利路亚，我们啊，好的，我们就在圣灵的安静里面，献上我的赞美哈。我们开始播出来哈，哈利路亚，没关系，等一下再来啊，来，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从头开始播一下，好吧？来唱一遍。哇，献上活祭，对，这首诗歌，献上活祭。
我心切切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恩典也慈爱永无止境，你心事直到永远，祝我的生命已经了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我心切切地敬拜，我灵刻不你荣光，我相信你宝贵言行，我在你怀中安心，我要相信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
好，继续播这首诗歌哈，我开始为你们祷告哈，继续播这首诗歌。 Hallelujah, Hallelujah, yes Lord, yes Lord, Hallelujah. Ima yondorobo, oh, kola basi darba, inolo iy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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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era basi andarba, sona la basi andarba, iko la basanda, oh, yes Lord, Hallelujah.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你说你所做的事，信你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你往父那里去。主啊，谢谢你，谢谢用你的双手托住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把这温哥华，这加恩教会。哦，主啊，完全的交托在你自己的双手中，愿你自己亲自扶持你自己的家，主啊，把更多得救人加在你自己的教会中，你兴起这里的所有的你的仆人、你的使女、你的牧者们、传道们，哦，这一些全职的同工、行政的同工，所有带领敬拜赞美的同工，所有舞蹈的弟兄姐妹，所有在服事小组的组长和他们的家庭，主啊，愿你自己的恩膏强烈的降下来，强烈的降下来，充满充满，不断的充满，不断的清楚的引领，主啊，让你的教会更上一层，把在圣灵里面诸般的恩赐也都赐给你自己的教会， 主啊，让教会带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来把天国的福音，主啊，把天国的教训，把医治百姓的能力恩典和释放百姓使他们得自由的恩典和能力都赐给你的教会，使在这里的每一个你自己的门徒都能够做你所做的工作。主，我们相信是因着你的恩膏，圣灵的恩膏加在你百姓们的身上的缘故。主啊，今天晚上你就把你自己所要给你的孩子们的恩膏，主啊，也透过按手传递给他们的，他们要得着的，主啊，你就让他们领受丰盛的领受，并且给他们信心去做你所做的工作。我们要看见这工作的果效会大大的更新变化。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垂听我们所献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把这个机会再交还给周牧师。
还没有按到的就可以留在这里，啊，还没有按到的可以留在这里，让赖牧师继续的来按，啊，来按手。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恩待我们，我们真的是蒙福的啊，我们教恩教会啊是何等的蒙福啊，神要把他神国里面的各样的祝福都要带给我们，所以我们呢就是第一要感恩，第二呢我们就是要明白神把这样的这么多的这个祝福带给我们，他是有一个目的的，啊，我们一定要明白，神把这样的祝福给我们，啊，是让我们能够进到命定里面，特别是在这个末世心腹的这个命定的里面，啊，神要把这样的祝福给我们，啊，今天啊，赖牧师他所跟我们分享的这一份的这个属灵的恩膏，啊，是我们比较陌生的，我们过去了解的非常的少，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了解为天国的财富啊，天国里面属灵的财富。我们知道啊，这个物质上面有这个财富啊，你财富多你就是个富人啊，你财富少你是个穷人。那么在天国里面也有一种属灵的财富啊，所以呢这个属灵的财富就跟这一个赖博士今天所讲的这一个属灵的恩膏是非常相似的，可以让我们去了解这个属灵的恩膏是什么啊，它是一种属灵的财富啊，所以呢这一种的财富呢不是让我们自己来享受的，实际上是为了让我们在天国里面能够成就神的命定，进入神的命定，来拓展神的国啊，是为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物质的财富呢啊是可以传递的啊，我们可以把财富传递啊，传递给我们下一代，我们也可以把财富啊转移啊，这个天国的财富也是可以转移啊，它这个就像这个属灵的恩膏就有一点像这个天国里面属灵的财富一样的，属灵的财产啊，属灵的产业啊，属灵的传承，所以它可以传递的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愿意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愿意去接受这个传承啊，我们就变得很富有，我们就是神家里面其实是很富有的啊，耶稣神圣经上的话说 神家里面所有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而且我们在他里面已经得了丰盛，神家的财富是非常丰盛的。但是呢，我们过去呢不太懂得怎么样去啊积累得到这个属灵的财富，我们过去不太懂得，因此呢啊神家里面啊显得非常的贫穷啊。我们感谢神，神现在要我们脱贫，我们要成为这个属灵的富有的啊。所以神差派啊赖牧师到我们的当中啊，把这么丰富的这个属灵的产业、属灵的财富来给我们，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感恩啊。这个财富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它是为了这个啊扩展天国的，为了使我们能够进入命定的这样的一个财富，是我们要善于的来使用啊这样的一个财富啊。我们呢这个天国的财富呢，我们不要啊就是抓在自己手中，我们要乐于的去使用，然后去传递，我们也可以去领受啊，来领受这个财富，也可以把它传递给啊我们下面的门徒，我们下面的组员，我们所有的人啊。你越使用，你的财富越多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一个侍奉的财富啊，能力的侍奉啊。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我们服侍了一阵子呢就变得枯干了啊。这是我们过去的经历啊。我们做细胞小组做了几年，做了十几年，越来越走不动了，大家越做越枯干。为什么？缺少属灵的财富，缺少圣灵的恩膏。所以呢，靠着我们天然的能力去服侍，哎，就枯干了，就变得越来越穷，越来越枯干。所以神呢，哎，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啊，带着圣灵的恩膏是去服侍，我们越服侍越富足啊。这个就是这个，我这是我了解啊。这一种的财富是为了来侍奉啊，是我们的富。耶稣说他的服侍就是他的粮食，他越服侍他就越强壮。哎，我们为什么越服侍就越枯干，越没有力气了呢？哎，我们没有领受这个圣灵的恩膏啊。所以你服侍的时候就觉得越来越服侍越枯干了啊。这个是很普遍的问题。所以我们啊，这个神要把他这个情况把它扭转啊，我们是要来领受这样子神国里面丰富的财产、丰富的产业。我们拿着这个产业，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越服侍越有能力，越服侍越有果效，越服侍越给神国的荣耀在我透过我们彰显出来。感谢神啊，我们一定来领受这样的财富。所以我们要不要请赖牧师明年还要来到我们当中，下次还要来到我们当中啊，多来把这个天国的财富来转给我们，好不好？我们要不要？感谢主啊，对了，我们要把荣耀，一切的荣耀啊，都要归给神啊。大家记得赖牧师说了，明天的聚会重点在医治啊。你有什么有病的人都把他带过来，朋友也好啊，基督徒也好，把他带到这里来啊。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我们相信我们的耶稣，他在2000年前怎么样医病赶鬼，他在今年，在今天，在我们当中同样的要医病赶鬼。我们要活在圣经的时代，我们不要让圣经成为一本2000年的历史书啊，只是听故事啊。我们的信仰就是要让我们活在圣经的时代里面，我们要看到圣经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同样的发生，我们就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所以啊，各位回去以后，明天啊，把你们认识的那些有病的病人都把他带过来，我们要看到啊，耶稣医治的大能要彰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再一次把掌声归给我们的神，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神啊。请各位能够啊，今天我们平安的啊回到家里面 啊，晚上可以继续的就是练习操练啊，我们的这个方言的祷告，方言的恩赐，哈哈，感谢主。所以我们明天再见，平安平安平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太棒了太棒了。